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慢慢成长集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。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伴随着无数的挑战，在大大小小的挑战中，最让人难以面对的常常是来自人际关系的问题。人在小时候，如果不曾体验过正面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，长大了就可能会形成害怕、逃避、退缩的行为习惯。与别人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不想解决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慢慢成长记让我们看到，亲子之间也是发生矛盾冲突频度很高的一种关系，但如果父母能带着感恩的心领受这个上帝所赐的生命礼物，带着极大的爱来应对每一个矛盾，那么亲子之间的关系挑战，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对孩子，都将是成长的机会。事实上，养育孩子本身就是家长陪伴着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用错误目的表找到慢慢行为背后的原因。最近慢慢在学习美国小学英语，今天学习新的一课，高高兴兴的开始，但是读速快他跟不上，我建议他先不跟着读，先听两遍，然后自己默读，理解文章的意思之后再跟着读。他采纳了我的建议，但到了他自己读时，遇到生词不会读，他就开始着急，继而恼怒。开始我还能理解他遇到困难时的沮丧和着急，我等着他平静下来，但是他一直生气，我也开始生气了。未等我开口，他已觉察到我的情绪变化，就说：
你又生气了。
我说：我起初没有生气，但你一直生气，你的情绪影响了我。他说：
你就是喜欢受别人情绪的影响。
我说：你已经生气发火好几分钟了，我已经忍耐了这么久。他说：
根本就没有几分钟，顶多就两分钟。
我不再说话，我知道这样的对话解决不了问题，我需要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想一想我们两个现在的感觉是什么。这时慢慢已经把书留下，离开客厅回自己房间了，看来他放弃读英语了。我想，慢慢为什么生气，他行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，我怎样才能进入他的心里，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呢？我想到了错误目的表，对照一下错误目的表， 来看看慢慢行为背后的信念需求是什么。我的感觉是无助，无能为力，我想采取的行动是过度帮助，而他的回应是消极、退缩、逃避，因此可以判断他的目的是自暴自弃，对自己失去信心。他的信念是：
试也没用，我做不好。
他心底的需求是：
不要放弃我，教我一小步。
看看家长可以怎么做，有许多的方法可供我选择呢。我可以做的有：表达对孩子能力的信任，停止所有的批评，鼓励他任何一点努力，将任务分割成小步，不怜悯，不放弃，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，鼓励他等等。于是我先做到一点，将任务分割成小步。的确，这篇文章有点长，对于慢慢的挑战比较大。我一直传递的信息是完整的读，他的心理上已经退缩了，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他觉得无法应对，内心的焦躁可想而知。这时慢慢正好出来，我对他说：慢慢，这篇文章真的很长，生词又多，你觉得难度很大，所以很着急，就好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球向你抛过来，你当然是接不住。现在我们来接一个小球，像这么大，你一定可以接住。未等我说完，他迫不及待地说：
那我可以先读熟一页吗？
我说：当然可以，一页一页地读，总会读完的。于是他重新拿起书，开始读起来。事情到此，是不是就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呢？ No， 还有下半场。
哭了笑了笑了哭了，成长不会少，妈妈爸爸爸爸妈妈千万别烦恼，我们就是这个年纪，爱玩也爱闹，童言无忌，不要生气，多想你的过去，我叫妈妈
读第一遍的时候有单词不会，他问我，我告诉了他。第二遍再读的时候他又忘记了，又开始生气。我说：你可以不用问我，跟着读吧。他说：
不。
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气发火。我说：我现在也很生气，我需要离开，让自己冷静一下，感觉好一些。他说：
你就是想躲开我。
我终于勃然大怒，说：不许你这种态度跟我说话。他自然不服气，怒冲冲地回自己房间了。我真的是气坏了，每次生他的气，其实也在生自己的气。每次的冲突都不只是他的问题，一定有我的问题。为什么我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？为什么我就那么容易被他激怒？为什么学了教了这么久的正面管教还是不断的犯错？但无论冲突多大，我们终究还是要和好的。过了相当一段时间，听他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我去他的房间，推开门看了一下，他正趴在床上看书呢。我又关上门退出来，就听到他喊我：
妈妈。
我又推开门，他问我：
你是来看我吗？有什么事？
语气平静了很多，叫我 也是想跟我和好的意思。我说没什么事，就是看看你，又对他说过来。他很乖地过来，我先是抱着他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说曼曼，我们和好吧，愿意跟我和好吗？他点点头。我说今天我们本来开开心心地开始新的一天，也是很难得能够安静地在家待几天，想着咱们能够好好地休整一下，愉快地度过这几天，为什么要生气呢？瞧把我们气成这样，多划不来。不会怕什么，我们一个单词不会就学一个单词，一个句子不会就学一个句子，总是能学会的。虽然我是在讲道理，但是可能因为有前面的铺垫，曼曼并没有反感，只是安静地听着。我讲完了，他竟然主动地要去继续学习。当他静心去学的时候，挑战并没有那么大，他很快就会读了。问我，
这样算是读熟了吗？
我说，可以算读熟了。我觉得你现在的熟度是80，到了明天可能会忘记一半。如果你趁热打铁多读几遍，熟度会达到90多，明天你可能只忘记20%，你觉得呢？他说，
那我再读一遍。
于是他又读了好几遍，直到读得很熟。他也非常开心，我们又恢复了甜甜蜜蜜的关系。这下半场我用了什么正面管教的工具呢？没有具体的工具，但是心态很重要。我愿意负我100%的责任，而没有把责任都推给曼曼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及时反省，冷静自己的情绪，愿意主动跟他和好。跌宕起伏的半天，当妈不易啊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祝我们的家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手被划伤之后。曼曼成了家里的寿司专家，他不但热心地做给我吃，还热心地教我做。他做的寿司果然味道很好，所以做寿司就成了他热爱的事情。今天他又做寿司，在我外出的一个小时，他做了10几个了，再做几个，今天就完工了。之前他就很迫切地想让我尝尝他今天的作品，所以我一回到家，看到他摆在碗里的整整齐齐的寿司，就问他，妈妈可以吃一个吗？他说，
当然可以。
我吃了一个，说，
真是太好吃了，好想再吃，可惜我不能多吃。
他现在在监督我食不过量，得到我这样的肯定，他非常开心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黄瓜不够，他准备再切点黄瓜。在切黄瓜的时候，刀削到了手上，随着他哎呀一声， 我看到血从他的食指尖上冒出来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不知道伤成什么样，这才注意到他用的是那个比较锋利的小刀。我先叫他去把手冲洗干净擦干，然后我找来创可贴，小心翼翼地看过去，发现伤口并不深，只是那一下血流得比较多而已，并无大碍。他倒是很镇定，我只是起初被惊吓了一下，后来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提醒他以后不要再用这把小刀。他说，
是的，那一把我用的时候碰了好几次都没有事。
寿司不能做了，怎么办呢？他说，
妈妈，你来做好不好？
我说，好啊。前两天他已经教我做过一遍，他继续对我做指导，如何把米铺在紫菜上，如何铺得均匀。我虚心受教，不但完全照他教的去做，而且感谢他教我。于是我开始做寿司，做好一个就放进他嘴巴里，他边吃边说，
嗯，好吃。
这可是他指导的学生的成果，吃起来特别香甜。他说，
我的手受伤可能是上帝的安排，如果不受伤你就不会来做寿司。
他好希望我能做寿司啊。我笑着说，
是的。
他接着说，
也告诉我这个小刀太锋利不要用，而且没有伤得很重，只是伤了一点点而已。
我说，是的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，最重要的是你伤得不重。这件小事我把它记下来，是因为我的内心很感动。无论如何，被刀划伤了应该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，但是从始至终慢慢没有痛苦的表示，从他积极的处理到平静的接受，再到开心的面对，我感受到他内心的安全与平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做寿司这件事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也是他喜欢做的事情，乐在其中，哪怕受点挫折也不以为是挫折。也因为我对他做寿司的接纳和欣赏，我品尝他所做的美味，并表达了我的喜悦和感谢，并且我欣然接受和感谢他的指导，令他很有价值感，内心得到满足。感觉好才能做得好，感觉好了便可笑对一切。在我们以为的挫折中，对孩子不过是经历而已，他更在意的是被接纳、被欣赏、被认可、被需要，而不是他所受的那一点点的伤。
曾有一件事句提醒的话，平顺生活的一点打击。总有一件事可以感恩，一支笔，一双鞋，一个朋友的关心，渡过难关的一次奇迹。上帝的爱随处可寻，上帝的恩
即使给你，感恩的歌时时响起，感恩的心不会停息。上帝的爱随处可寻，上帝的恩即使给你，感恩的歌时时响起，感恩的心不会停息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用同理心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。曼曼用石头刻了一个十字架，如此小巧精致，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，真是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呢。他打算把十字架当作珍贵的礼物送给姥姥，但是有一天他发现十字架找不到了，于是非常着急，到处去找，找着找着，急着急着就开始生气。他让我帮他找，我在可能出现的地方大概找了一下，都没有找到。我说，先别找了，越找越找不到，越找不到就越着急，现在不找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无意之中就出现在你面前。他气鼓鼓地回应我说，
不行，我就要现在找到。
我有些生气，十字架丢了是你自己的责任，我帮你找是情分，怎么好像成了我的责任似的？你怎么冲我发起脾气来？找不到就找不到吗？为什么非要这么认死理？想着想着，我也有点生气了。好在这都是我内心的语言，同时心里还有一个声音，他此刻的感受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十字架？他的感受应该是着急、心痛、伤心。他的想法应该是，
我花了那么多时间，费了那么大功夫做的十字架给丢了，这是我送给姥姥的礼物，我那么喜欢的十字架。
摸到了他的感觉，就能接纳他，把他的表现看为正常，自己的心态也平和了。我能做的就是同理心他。于是我说，十字架找不到了，你很着急心痛，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，我知道你做十字架花了好多的功夫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会像你一样着急心痛的。还记得赢得孩子合作的四个步骤吗？我是用了前面三个步骤。这时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心态真的已经平和，全然接纳他的负面感受，我们的话语也是诚恳的、关心的。孩子对我们的语气、表情非常敏感，我们心思的毫厘之变，孩子都洞若观火。所以德雷克斯说，孩子都是非常棒的观察者。后面还有半句，但不是好的诠释者。也就是说，孩子的感觉很敏锐，但是尚欠缺理性的分析。当我说出这些话后，慢慢的情绪很快冷静下来，他不再说什么，也不再继续寻找。第二天他跟我说，
妈妈，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十字架。
语气中又有点着急了。我说，妈妈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，它是个那么小小的东西，的确是不容易找到。这样吧，我们来祷告，求主来帮助你。他很乐意和我一起祷告，祷告之后他轻松愉快地说，
好吧，我先收拾一下我的房间吧。
一分钟不到， 就听到他惊喜地喊道：
我找到我的十字架了。
人间有爱，爱中有光，是爱为世界点缀了光亮，舍己的爱散发光芒，就消除一切的咒诅，换来祝福。最神奇的就是爱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超越时间，跨越空间。最神奇的就是爱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胜过死亡，赢得生命。爱中有神奇，
每当与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，都会迅速地觉察自己的情绪，从而快速地做出调整。而每当他控制不住怒气，向孩子发火时，他会立即地停下来，对自己发问，反思自己的行为，体会孩子的心情，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他没有执意用父母的权威来打压孩子，强迫孩子接受所谓正确的道理，他也不轻易放弃身为父母的职责，始终致力于与孩子建立爱的连接，将每一次的冲突矛盾都变成关系更加亲密靠近的机会。虽然每件事的发生都可能会挑战人的情绪、智力和心理承受能力，但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生活不是事先就拟定好的程序表，只要有愿意去爱的心，那赐爱的全源上帝就会将爱的能力赏赐给凡寻求他、依靠他的人。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2u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